我叫陈林生，我是做活泼泥石流灾害研究的，是在中科院成都三地所工作，我是个二级研究员。那么大家知道什么叫泥石流呢？概念上讲，带有大量泥沙石块的特殊洪流。特殊在什么地方呢？从你们刚刚看的这个画面来看，第一，它跑得特别快，有多快呢？一般每秒可以达到十米，差不多和世界百米冠军的速度差不多。第二个显著特点呢，是它搬运的石块特别大，冲击力特别大。在我见过的最大的石块，直径有多大呢？直径有15米。这是2013年在汶川棋盘沟爆发了一场泥石流，但这块是直径最大的，不是最重的。最重的一块石块是2003年。丹巴美仁谷发生了一场泥石流灾害，搬运的石块虽然最大直径只有13.8米，但是这个石块有2500吨，也就是我们有用卡车10吨的卡车要250个卡车才能把它拉完，它冲击力很大。所以你在这个画面上你可以看到，隐隐约约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有很多的滚石，那么由于它的冲击力很大，所以你看这画面啊，所以这个在四川泸定燕子沟的这个桥梁啊，这是个景区，一下子就被冲掉了。大家看，这是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小流域，这个小流域呢我们叫张藏瀑，瀑呢在藏语当中是河流的意思。那么这个张藏瀑呢，上头你们看有一个小湖，这个湖泊呢在2016年的7月5号，就是尼泊尔地震以后溃决了，溃决以后就形成了泥石流。那么这个泥石流呢，不是影响我们国家，而是影响了尼泊尔博德科西电站，把这个电站冲毁了。这个电站也是我们国家帮助设计建设的，总共损失了8000多万美金。很多朋友就调侃了，我们国家的泥石流灾害都出口了，你们可能听说过商品出口，没听说泥石流灾害也出口了。那说明什么？我们国家泥石流灾害很多，大概有多少呢？我上午问了国土资源，就是问了应急部的同志，我们国家目前有泥石流灾害隐患点3.35万处，泥石流影响90%以上的水电基地，170多座县城，1300多个乡镇也受到泥石灾害的影响。那么很多朋友就问了，哎，我们把他们搬出来不就完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搬不动。为什么呢？一个是我们泥石流灾害隐患点多，第二个呢，在山区，去过山区的同志都知道，因为山区只有泥石流堆积扇、河流的冲击接地以及滑坡的堆积体，它是平的，是松散的，可以老乡呢可以在上面耕种，也可以在上头居住。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澧县县城的一个泥石流堆积扇，整个薛城的这个镇呢全部建在这个堆积扇上。所以我们与灾共舞的局面还将长期的存在。我们统计从1999年到2019年，我们国家泥石流死亡和失踪的人数有4700多人，平均每年死亡的人数是226人。最大的一年是2010年，这个就是汶川地震以后的第三个水文年，这年死了2073人。为什么2010年灾害特别多呢？因为2010年我们发生了我们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泥石流灾害，2010年的8月8号，在甘肃舟曲的三眼峪沟发生了一场特大规模的泥石流，泥石流导致了1765人的死亡和失踪。我们专家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三眼峪沟的堆积扇，在山上这个通道是被泥石流冲开的，以前只有4到6米的一个沟渠，那么泥石流所到之处所向披靡，把这房子啊冲到白龙江里面去了。大家现在还看到的是两边歪歪扭扭的房子。我到现场问了老乡说，老乡说啊，我们很多同志听到这种刚才那种轰隆隆的声音， 以为是地震又来了，所以他们呢就从高楼跑到低楼，被泥石流冲走了。在现场的老百姓非常的悲痛，我们到场的专家每个人都哭了。我们哭的不是因为死了这么多人，而是我们没有很好的做好预测和预警，因为预测预警太难了。其实这个狗我们在2010年来已经感知到连续3年的干旱有可能发生泥石流，但是我们的报告呢，我们的成果呢，仅留在因为某种原因仅限于发表文章。那么这是另外一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在2016年的5月8号，在福建的泰宁。泰宁有个沟叫卢安坑沟，这个沟呢，原来这个房子是个水电公司的办公大楼，这个楼啊在离沟口很近，那么他们就挖了个小沟，把水排下去。因为福建很少有泥石流，他们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泥石流。那么这些灾害呢，死了36个人。大家看到这个这一块是很大的一个石块，这个大概5米左右的石块，把石块和泥浆把这个房子啊切掉了1/3。这条沟历史上其实就是一条古老的泥石流，我们叫老泥石流也好，对吧？在这个泥石流沟口，我们看到一个碑，这个碑上面写了隐约你可以看到“化险为夷”这4个字，这是1884年撰写的一个碑文。这个碑文写了什么呢？说啊，在福建闽江上游的一段河叫荆溪，这个荆溪呢以前是他们行船用的，我们把闽西北的粮食运到福州，把福州的盐运到闽西北，这样的一个通道。但是呢，行船到这里啊，经常发生事故，因为在这一段的河道里头，礁石特别的多，所以说这条沟历史上就是一条泥石流沟，只是很遗憾，我们没有人能够识别，所以发生了这样的灾害。大家再看这栋房子，这栋房子不起眼，叫燕子酒家，这个是在四川省的这个岭南县，这条沟叫矮子沟。沟口呢是我们国家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的营地，沟里面呢也有一些施工的场所。沟口还有一块大石块，这块石块呢是很大的一块石块，大概13米左右。这条沟啊以前就是泥石流沟，我们之所以拍下这个照片呢，我们觉得它是泥石流沟，就给当地的同志说啊，这条沟是泥石流沟，这个房子啊可能有些危险啊。但是呢施工营地他们侥幸心理啊，就把这个沟啊，把这个民工啊住在这个2楼，住了40多个人。1楼呢是个餐厅，这个餐厅菜还蛮好吃啊。但是很不幸的是，2012年的6月28号，一场泥石流把燕子酒家冲到金沙江里面去了，总共死了40个人。那么大家就问了，泥石流能不能预测？我们能不能挑战这样的科学难题？我是1991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科院东川泥石流观测研究站观测泥石流。这个房子现在已经不见了，但是我在毕业那一阵呢，这个房子还在。我因为东川有个沟叫蒋家沟，这个蒋家沟啊，每年我那时候工作的时候要爆发10多场泥石流，每场泥石流大概4个小时，所以这个泥石流沟可以说是一个泥石流的博物馆。这个地方啊，晚上下雨特别多，所以泥石流一般都是晚上来，所以我们就用探照灯打开，然后呢观测泥石流的运动特征。开始我跟大家一样，对泥石流的认识呢，主要是我认为啊，雨量越多，泥石流灾害也就多了，植被好，那么就不会有泥石流，雨停了，泥石流可能就不来了。后来我的研究发现不是这样的，这个是对泥石流的误解。我们也曾经想过用降水来预测泥石流，但是我从蒋家沟的观测数据来看，每天发生的泥石流的降水都不一样，在哪一个支沟发生的泥石流，它的什么雨量也都不一样，它就是说泥石流随着时空变化而变化。那么我们在取样的时候就发现，泥石流的里的泥和石是占主体的，大概占了60%以上，重量比。所以我们就想，能不能从土的角度来看，能不能预测泥石流？ 那么要预测泥石流，首先我们要解决这么一个科学难题，什么样的土容易发生泥石流。我刚好2000年以前呢，拿了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这个基金呢就是讲要做这个泥石流形成和它土的强度的关系。于是呢，我们开始在蒋家沟这个堆积区里面一个沟渠，沟渠有个坡，这个坡啊也挺陡，在它那做实验。结果我们无论下人工雨、降雨多大的降水，这个泥石流都不启动，所以你就没办法研究它。最后呢，我们就把这些设备，大家可以看到有哪些设备呢？有要降雨的喷头、孔隙水压力传感器、含水量的传感器，还有计算机、摄像机等等，搬到蒋家沟的一个支沟叫大洼子沟，这泥石流的形成区去做实验。这个实验，等我们下雨下了36分钟以后，泥石流启动了。启动了，我们就记录了泥石流启动过程的孔隙水压力变化过程和含水量的变化过程。那么后面呢，我们又做了分析，发现启动的时候这个量啊都很小，但是它从坡上到坡下在6秒钟内呢，它的体积会增加8到9倍，可以说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么在一个地方做的实验，它并不能代表普遍的规律，是不是其他地方也一样呢？于是我们又到其他的地方去做实验。这个照片显示的是我们在矮子沟做的一个泥石流启动实验，结果发现也是只有松的土才会启动泥石流。那到底多松的土会启动泥石流呢？我们通过实验的大量的数据分析发现，1.7克每立方厘米的这样一个密度的以下的土体容易形成泥石流，这个密度以上的土不容易形成泥石流。我们石头的一般的密度是多少呢？是2.6到2.7克每立方厘米，水是一。那么好了，它机制在哪里呢？为什么松的土能够形成泥石流呢？我们这样看，我们做完实验以后就发现，到了2185秒以后，泥石流启动了。启动的时候呢，它的孔隙水压力也是最高的。什么叫孔隙水压力呢？土啊，在实现的时候，里面呢、有水，那么水呢受到上面应力的挤压，挤压以后呢，它的孔隙水压力，它这个什么就有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呢它出不来，出不来呢，所以孔隙水压就升高了。所以从右面这个照片你可以看到，那个孔隙水压力可以升到什么？可以升到80.83个毫米水柱。但孔隙水压力很有作用，因为孔隙水压力呢，把上面的土啊，衬托的上面的土，使得土体的正应力减小了，所以正应力乘以摩擦系数就等于它的摩擦阻力，摩擦阻力也就减少了，土就更容易滑动形成泥石流。就好比你坐缩缩板，有人呢拽你一下，这个时候呢，你的背部和这个缩缩板之间的摩擦阻力，肯定就小了吧，就滑得可能更快，道理是一样的。好了，我们找到了松的土才容易形成泥石流，这是我们解决的第一个科学问题。那么更关键的问题，我们要预测泥石流，我们得找到泥石流有哪些征兆。泥石流发生前有哪些征兆？就像我们以前说地震发生前有什么狗啊乱叫啊蛇啊出动等等，那泥石流之前有哪些征兆呢？我们来看第二个科学问题。汶川地震以后呢，产生了大量的松散固体物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密密麻麻的黄点点就是松散的崩塌滑坡堆积体。那么这个面积有多大？在1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57亿吨的松散堆积物质，相当于把这些物质啊，如果把它铺在这个1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呢，有多厚呢？3.3公分厚。那么地震以后产生泥石流，所以我们就怀疑地震可能是我们泥石流预测的一个关键的重要的指标。那么我们再把50年代到汶川地震后的这段时间内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呢，我们把它做一个画在图上，你就可以发现这些灾害点大部分都分布在什么呢？在四川中部的降水量不大的这种干旱河谷区。这个红点点呢就是泥石流灾害点，这个灰绿色的呢就是地震带，而黄色的是干旱河谷。 而像东北的东北面那些降水量比较大的像达州这些地方，反倒泥石流灾害点少。我们再来看2010年11次重大的泥石流滑坡灾害，有8次在干旱区，所以我们就怀疑早期的干旱可能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指标，可以预测泥石流。那么光怀疑光有认识是不够的，我们要做细致的科学研究工作。所以我们说早期的干旱和地震作为这个指标，那么我们就要开始做研究。怎么研究呢？我们就选择我们中国有代表性的18个泥石流容易发生的区域。这个区域你看，像黄色的这3个区域是冰川泥石流区域，而白色的这些区域呢是暴雨型泥石流区域。那么我们的区域呢，有最西北到天山山脉，最东呢到浙江的台风暴雨泥石流。那当然中部的汶川地震灾区是我们重点的区域。那么这18个区就代表不同的地貌类型，不同的气候带来做研究。研究首先我们要大量的进行调查，所以每次泥石流发生以后我们去调查。这是12年6月28号矮子沟泥石流发生现场，我们去做调查。我们就问他这泥石流跑得有多快啊，老杨说多快多快。我们说到底像火车那么快吗？像汽车那么快吗？像拖拉机或者像跑步？那泥石流到底有多浓？像混凝土，像稀饭或者米汤？泥石流反应最大石块有多大？早期有没有干旱？有没有地震或者人类活动？好了，那么每一个次调查就形成了在数据库里面增加了一个样本。调查是辛苦的，我记得2005年我经历了一次最辛苦的一次调查。在西藏，西藏呢有两个湖，一个叫龙巴沙巴，一个叫皮大湖。当地的老乡说我们的湖要溃了，然后把这信息报给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又把这个信息报给国务院，国务院就组织专家组到现场调查，我是专家组成员之一。我们开始是从他一个叫强木村的地方骑马出发，最后到5300以上的马也走不动了，我们就爬上去以后，在这个爬到这个地方叫皮大湖。这个皮大湖你可以看到后端的冰川已经深入到湖里面去了，湖水涨了，所以风险是存在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工作了4个小时以后出现什么现象呢？4个专家全部瘫痪了，不能动。这个时候没有办法，2个老乡扶着一个专家从接近5600的地方开始往下走。当时我是喘不过气，觉得自己要死啊，那种从来没那种感受过。我可能上过6000，但是我们坐汽车去过去的不一样，这是因为工作，所以觉得快死了。但是后来我发现每往下走一步生还的希望又增加了一步，所以这样一直走到大概200米，能够骑上了马，就然后骑马又到一个营地，这个营地做了个大的帐篷，20多个人全部住在这个帐篷里头。其实睡下去才发现我根本睡不着，为啥？没办法喘气。到了10多分钟以后，我睡下去又起来，睡下去又起来，但是我们以为别人睡着了，都不敢出声。第二天一早上起来，大家一交流，谁都没睡着，所以考察是艰苦的。我记得我大学同学现在地质行业工作的只有可能大概是1/3，以前还社会上流传着“好女不嫁地质郎，1年4季守空房”。那么，我就是沉淀下来的这个地质工作者。那么，我们调查了这么多案例，把它进了数据库里面。我们就选在18个区里面，我们就选择了有代表性的116次泥石流灾害。那我们要进定量分析。那么定量分析，我们选择哪些指标呢？一个是地震指标，一个是降水指标。降水指标是用国际上通用的降水这个标准降水指标 SPI， 也就是说啊，它是根据降水的这个频率曲线来确定这个地方到底干不干旱。计算还是比较复杂，我这里不详细介绍。 那么也就是说，我就用这个指标，直到降雨量，我就知道这个地方早期干不干旱。那么地震呢，我就用地震的加速度指标。大家知道，这个地震来了以后，地在动，地在动咋回事呢？原来地是不动的，因为地震波的作用使地动起来了。那么动呢，它就是有个加速度。你们都知道，重力加速度就是 9.8。那么这个地震加速，这个导致的地表这个动的，看看是9.8的几分之几，所以就用这个加速度值来作为地震的烈度的强弱衡量啊。所以我们也用这两个指标来看，到底它跟泥石流灾害有什么关系？我们做了18个这种样本，但我举一个例子：甘肃白龙江这个地方年降水量呢450毫米。大家看到上面这个红的呢，就是历史上发生的泥石流灾害，蓝色的这个呢是地震加速度值，黑色的是早期的干旱，干旱是算到前一年冬到前一年的冬到今年的春，让他们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时空的关系。结果发现，甘肃白龙江地区12次泥石流灾害里头有11次跟地震有关，但是有2次没有降水资料，因为很早以前了。所以在10次泥石流里面有5次跟干旱事件有关，所以我们就认为像这个地区就是地震干旱联合作用的区域。那么我们把所有的116个样本都做完以后，我们就都是这样一个结论：早期的地震对泥石流灾害有强烈的影响作用，在半干旱半湿润地区，这种泥石流比较多的这种地区呢，早期干旱对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十分的显著。好了，这就说明这两个指标是可以用来预测泥石流灾害的，也是可以作为泥石流灾害预测的这个前期的这个标准。那么光有这个统计数据的关系还不能说明问题，我们要在机理上搞清楚。那我们就说开始去做干湿循环的实验，就是把这个土啊浇点水，然后再烘干，这样呢看看它有没有什么性质的变化。结果呢发现，无论是10%的粘土颗粒含量的土，或者30%的粘土颗粒含量的土，它都会出现裂缝，只是30%的土呢裂缝多一些，也就是说经过干旱的这个土容易产生裂隙。好了，干旱土产生裂隙，地震在地下也产生裂隙，这就形成新的通道。这个通道呢就可以把地表水很容易的渗透到地下，容易产生滑坡和泥石流。好了，我们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可以预测泥石流的哪些指标。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我们刚才讲了，我以前说了，就是说降水越多泥石流灾害越多不一定对啊。那么因为泥石流在发生的时候啊，在不同的地方它的雨量是不同的，我们怎么样进一步完善这方面的研究呢？我们研究所有个另外一个我们科一个同志，他做了一些统计，世界上所有的泥石流，我们来看，纵坐标是降雨强度，横坐标呢是降雨历时，那么所有的泥石流发生了什么？它的雨量啊都有很大的跨度。以汶川地震为例，连降这个每个小时的雨量在7.3到44.8毫米都可以产生泥石流，似乎有点大。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更多的观测区域，比如我们在西藏的波密也建了一个冰川泥石流的地质灾害观测研究站。那么这个地方呢，泥石流发生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它降水多少，气温多少。我们在很多的监测点，比如说矮子沟，我们也监测到这个雨量，那我们也知道泥石流发生的时候雨量多少。我们把这些雨量点到图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哦，这个比如我们四川省，那么哪些地方的临界雨量是多少？比如说像这个图，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东北部的达州这些地方，临界雨量是58个毫米。那么在我们北部的这个阿坝州呢，有的地方呢，临界雨量一个小时才6个毫米。我们就把这个雨量的这个差异啊，产生泥石流这种差异就可以搞出来了。那么我们把这些基本理论解决了，那么我们要预测泥石流，还需要解决技术上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做了模型。就把这代表性的泥石流样本点在这张图上，这张图呢，纵坐标就是地震加速度，横坐标呢是 SPI 干旱。那么就发现大部分的泥石流都发生在这个中高，就是干旱也是中高，这个地震也是中高的这么一个区域。 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预测泥石流了。我们从一二年开始预测，一直到今年，连续的九年都预测了泥石流。那么朋友们要问，你预测的效果怎么样呢？我们就以2020年的预测为依据，我们来看我们预测结果怎么样。2000年的这个我们的背景是这样的：汶川地震以后的土体固结以及生态恢复了一部分，特别生态恢复了90%左右。中小地震呢还是比较多，就早期的地震啊。川滇和黄河中游的山区呢冬春连旱，干旱区森林火灾比较多。2020年我们预测昂江中下游和新疆的西北部西风带降水会偏多。那么根据这些背景值，我们就预测到这个泥石流灾害发生主要发生在这7个区，包括川滇干旱河谷区和这个我们四川的地震灾区等等7个区。那么这个结果对不对呢？我们来看，我们就以四川为例。四川在8月16号以前，我叫我的学生画了统计了一下，我们四川发生的滑坡泥石流灾害点，他大概画了大概有15个点，结果有14个点都在我们预测的中高危险区，而森林火灾以后形成的泥石流的灾害点呢，都在我们的高危险区，预测准确率呢可以基本达到100%。预测完了，这个成果怎么样能够运用呢？我们是通过咨询，给国家写咨询报告，因为减灾啊，这个是我们国家的大事。所以我们每年在5月份以前就写咨询报告，让国家领导人或者是省部级领导人看他们批阅以后呢，然后从上游一直到下游，一直到宣传到群车群方圆。那么比如说这个例子，就是我们2012年6月6号，那么省长批示的山地所这份研究报告十分重要，要来指导我们的加强监测防范。那么这个预测以后呢，6月28号当年在矮子沟，也就是你看我们的预测区就在这，那么就发生了特大一次泥石流。这个流域里面呢，573个人，因为我们国土部门都给他们宣传，今年你这个地方连续干旱，要注意泥石流，你降水可能比原来会减少三分之一，这样都要跑。所以573个人泥石流发生以后，没有人员伤亡。其实我们2010年。我已经做了预测了，这个预测结果是什么呢？在北部舟曲就是红红的，因为它早期连续的3年干旱。但是我这个报告交给专家同行审查的时候，同行说你不能够保证干旱以后会有大的暴雨。那么以前我们的降水啊，这个预测啊水平还比较低，所以呢这个报告最后没有报给中央。所以我当时到了舟曲以后很悲伤，但是它是发表在一个学报的杂志上。那么我们还把这些预测的这些成果要把它怎么样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呢？我们首先还要培训。我每年从2012年的夏天，每年我们都写教案，然后组织群车群方员来培训。这个是我在南充做了一次培训，再看千人的会场。那么知道群方员今年是什么形式，你们什么时候该好了。经过这个当地干部群众的努力，管理人员的努力，和我们科技工作的努力，我们四川汶川地震灾区，你看死亡人数从2012年逐年的下降，2013年灾害呢其实比2012年还多，但是死的人呢还更少。2018年我们四川创造了地质灾害零伤亡，因为我们不光是预测的成果，我们还有比如说像新疆的天池的泥石流防治，这个四川琼海的泥石流防治，大电站的这个白河滩电站的监测预警。所以我们的这些成果啊，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我们的成果获评2019年中国生态环境10大科技进展。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民众，我们该怎么样呢？我觉得你们该从你做起，从现在做起，要想方设法获得更多的地质灾害防治知识。比如说我刚才说了，植被多不一定没有泥石流，这就是2020年7月5号的一次泥石流。你看这个城隍庙沟这个泥石流植被还是很丰富的， 所以要改变原来的认识。这个泥石流发生实际上是在半夜的3:40，在上半夜下暴雨，12:00停了，由于上头的滑坡堵塞，老乡也不知道上头滑坡堵塞，所以他们就12:00雨停就回去睡觉，结果没想到下半夜3:40才来泥石流，死了4个人，没来得及跑。那么如果泥石流来了以后呢，因为泥石流跑得太快，你不能顺着它跑，你要朝着两侧方向跑。如果你们选择营地要怎么办呢？不要选择在泥石流沟口后面呢，应该背靠大山。那么你看这个民工营地，这个临时的这个营地就不合理，后面有很多的泥沙，会形成泥石流灾害。如果你开车在山区走，那么听到有响泥石流的那种响声，你就要停下来，不要贸然行驶。我们发生过很多车被泥石流冲到河里面的事情。我这里再给大家讲个故事。在我从丹巴到康定的有一次，就是大渡河走，大渡河的那个干旱河谷很艰险。那个司机啊拉着我走的时候，他不响喇叭。我说你咋不响喇叭呢？这么弯这么急。他说不能响喇叭，一响喇叭上面石头可能就掉下来了。有没有这么回事呢？后来我在福建调查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泥石流发生前天晚上9:00到今天早晨4:00，连续的低空响雷，整个村民一晚上没睡着觉。四川的有一场泥石流，因为高空响雷，打死了7头牛。这7头牛死了以后，泥石流又来了。这就给我们留下新的科学问题：整栋会不会引起新的地质灾害？当然，我们研究的问题还很多，我们还要做更深入的，以周、月或者是日或者时为基础的泥石流灾害预测。我们希望你们今后的手机能够收到我们给你们做的泥石流预测的信息，使你们能够安全的回来。谢谢大家。图片上是我一个公众号，如果你们希望再了解一些知识，可以进入我的公众号。谢谢大家，再次。